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瑜伽师地论所讲的110种苦而修悲性。那么今天是讲九种苦的。福有九苦，一是率身苦，二他率身苦，三亲属率身苦，四财委率身苦，五无病率身苦，六戒衰身苦，七奸率身苦，八先发苦，九后发苦。就这样讲了九种痛苦。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自率身苦，也就是自身感受的率身苦恼。那么第二呢，就是他率身苦，他率身苦呢，就是其他的有情的率身苦恼。那么这个自己和他人的率身苦啊，要说这个差别，就是后面的亲属率身苦、财为率身苦、无病率身苦、皆率身苦、见率身苦等等的这个苦恼。那么以这些因缘呢，在自他有情的身上感受很多痛苦，而且呢，自他有情在先法当中陷入在苦恼当中，未来时也要堕入善恶去。那么这样就知道有先发苦和后发的这个苦。那么第三个苦呢，这里就说到第三亲属率身苦。亲属率身苦呢，就是由亲自己的亲人生病啊、破产啊、利益啊、死亡啊等等，让自己的内心呢苦恼，这叫做亲属率身苦。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孤儿，那么父母健在的时候呢，就像掌上的明珠一样疼爱呵护的，中间呢父母去世，孩子聒噪的失去家庭的温暖，还呢失去了父母的关爱，内心呢伶仃孤苦无依无靠的，这样也叫亲疏率身苦。然后第四呢，就是财委率身苦。财委率身苦呢，就是财富受到损失的苦恼，也就是被强盗抢劫啊，或者呢被火焚烧啊，或者呢被水冲走啊等等，因为过去啊或者现在造了种种的罪业，失去了财富感受痛苦，或者呢因为不善经营，对于事情的处理呢不妥当，导致呢破了财产，或者呢就是被一些人不怀好意把财务呢侵吞等等，造成身心很大的痛苦，也叫做财委率身苦。然后第五呢，就是无病率身苦，就是失去健康的苦恼，这叫做无病率身苦。打比方来讲，比如身体呢得了某种疾病，不能受用美食，睡眠不安，或者呢没有娱乐等等，受用率身的苦恼，或者呢就是不能自由行走，只能呢睡在病床上面，唯一率身的苦恼。还呢不能做自己喜爱的工作，不能去听课啊、休闲啊等等的苦恼，或者呢就是生活无法自理，吃啊、喝啊、以及这个大小便等等需要别人照顾，失去呢活动能力的这个苦恼，叫做无病率身苦。然后第六呢，就是戒率身苦。戒率身苦就是所受的戒律有破损残缺，那么破了戒就有戒的率身苦恼。打比方来讲，比如没有办法升起禅定和智慧啊，不能得到增上身的三趣和解脱，三乘菩提的功德无法升起，后世还堕落善恶趣，今生呢就是遭受各种不如意不吉祥的事情，而且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以破戒升起极度的诱恼，福报耗尽了，生活呢越来越贫困艰难的，受到道士佛陀的呵责啊、同凡心道友的呵责啊、白发护法僧的呵责啊、信众的呵责啊、还有呢就十方人的呵责，以及自己的呵责，文思修行的功德已经有的逐渐退失，没有的也不能这个升起等等，所以呢就是非常痛苦，是这样的。然后第七呢，就是奸率身苦。奸率身苦呢，就是真见遭到了破坏，自己的相续当中呢产生了邪见，这叫做奸率身苦。那么本来一切修行一切的真果都是要依靠真见的，如果真见率身呢，那就没有办法得到三乘果位。 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英国政见率胜呢，那么新乡区当众呢起了否定英国的邪见，这样一切白发呢都不能参胜的，一切的别解脱律仪、菩萨律仪、金刚乘律仪都不可能升起的，所以说就是必然会堕落善恶去的。或者呢，估计灭道四谛的政见遭到破坏，那么不认为轮回是痛苦，坚固的执着轮回有安乐，那么这样对解脱来说成了无中性，生生世世呢落在生死里面，无法出生生道的这个功德，这叫做坚水生库。那么第八是先法库，就是今生的种种的这个苦恼，也就是说先世的苦恼。那么第九呢就是后法库，后法库呢就是未来世的苦恼啊，这一章我们就讲了九种痛苦。那么接下来讲十种痛苦，福有是苦，以助师自居魁法苦，而助因自居魁法苦，三其成自居魁法苦，四义父自居魁法苦，五庄严自居魁法苦，六其无自居魁法苦，七香满吐师自居魁法苦，八歌舞伎乐自居魁法苦，九招民自居魁法苦，十男女祭司自居魁法苦，就将那这样十种这个痛苦。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住持自居魁法苦，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各种各样的食物就是欲界凡夫终生生活的自居，只有不断摄取的食物才能为此增长的正存，如果这个食物匮乏呢，那就会引起饥饿的痛苦，甚至导致死亡的。那么我们从目前人类的状况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的，根据去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呢有9亿人饱受饥饿的困扰，仅仅在这个东非就有1100万人濒临饿死的，还有呢就是成千上万的年幼的孩子呢因为缺乏营养严重发育不良，他们一个一个脑袋巨大的，身体呢是弱小的，瘦得皮包骨头的，躺在母亲的怀里奄奄一息，活脱脱的一个恶鬼的悲惨形象。还呢在亚洲啊、拉丁美洲甚至西方发达国家，贫困和饥饿同样普遍存在的，即使在美国最繁华的都市，照样有很多很多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乞讨者，常常有饿死街头的事呢发生的。那么中国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也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饿死呢1000多万人，而且呢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村民们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都已经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皮、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荞麦淀粑或呢烧成灰或在水里喝下去，甚至连棉絮也拔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叶扔到种的不成人一样。还呢就是今天在亚洲的某个国家，粮食进账口粮供应为每人每天2两，那么这一点口粮是无法维持生命的，所以说很多人呢只好去挖叶菜吃树皮来生存，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一个痛苦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诸因自居匮乏苦。那么第二个诸因自居匮乏苦呢，就是需要知道包括呢应用的水啊、茶，还有呢就是各种饮料、糖类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呢生命生存的自居，缺少呢也是很痛苦的。那么在我们人类生存的地球上，还有相当多的地区人们呢缺少水喝，比如这个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还有呢就是亚洲西亚光大的沙漠地带，中国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黄土高原等等，这些都呢是严重缺水的地区。还有呢在非洲一些呢饮用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居民呢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当中呢得到少量的顶梁供水，有时候呢甚至运用军车从几百里以外运水来供应的。那么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派着几百米的长队在烈日下呢等上很长时间，只是为了得到一桶啊或者半桶水，
有些地方呢，水比呢又还有宝贵，先是用来洗脸，洗了脸以后呢，又用来洗菜，然后过滤一下，接着再洗脚，还不能倒掉。沉淀之后呢，还要用来为牲口，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多次的反复利用，在国内的北方很多城市也是严重的缺水，而且呢，水源受到工业的污染，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必须要花钱购买净化过的桶装水。还有呢，假如遇到旱灾，用水严重缺乏的，连原来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自来水也没有办法提供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水也是因缘生的法，只有具有福报的因缘才能充分的受用，如果没有福报的话，只能就像恶鬼那样可得罪尊法教的。在人间呢，生活在上面这些缺水的地区，或者呢遇上呢旱灾，想要得到一杯甘甜的水喝也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接下来呢讲第三，其称自举魁法故。那么其称自举呢，就是指车啊、马啊、轮船啊、飞机啊等等的种种的交通工具，如果魁法也是一种痛苦。而且呢，以今天的时代来说，国内大多数家庭没有购买和使用私家车的能力，买车需要一大笔钱，而且呢每年都要支持油费啊、保险费啊、养路费啊、保养费啊等等，那么这些开始加起来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让很多人呢亡羊心叹的。那么我们还知道，普通的工薪阶层还是骑自行车啊，或者呢坐公交车出门的。比如骑自行车，那么一年呢有365天，需要顶风冒雨啊，遭受太阳的暴晒，没有福报买不起小车，这些苦都是呢要忍受的。坐公共汽车上班的人呢，往往要在烈日炎炎或者呢就是寒风大雨当中等几十分钟。等到车来了，大家呢像冲锋一样争先恐后的挤上去抢一个座位。如果车厢里人满为患，那么就像罐头里装满了鱼一样的，挤得喘气都喘不过来，而且呢双手和双脚都失去了控制呢，好像没有长在自己的身上一样。那么像这样的每天上下班需要几个小时当中受这样身心的挤压，不得自在的痛苦。还有呢，在这个农村的人呢，也常常遇到缺乏交通工具的苦恼，遇到急事或者呢有人生病了，需要短时间当中到几百里以外的城市去，如果找不到汽车，找不到这个拖拉机，那么也是让人心急如焚的。这是第三的痛苦。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四的痛苦。第四呢，就是衣服自居匮乏苦。我们需要知道，衣服也是自身自具，没有衣服不能保暖御寒的，不能遮羞的，有很大的苦恼。而且对一个人来讲，一年四季也要很多件衣服来适应不同的季节温度，如果冬天没有暖和的棉衣，那么要遭受寒苦的；夏天没有凉爽的单衣，也有热苦的。还有呢，就是换洗的衣服不够，也有污秽不清净的苦恼等等，是这样的。或者呢，需要拜见一些重要人物，出入某些社交场合，没有体面的礼服，也会非常尴尬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讲第五个，第五呢，就是庄严自居匮乏故。那么庄严自居呢，包括呢庄严身体的自居、庄严住宅的自居等等。比如漂亮的服饰啊，各种这个贵重的首饰啊、假发啊、鞋码，还有呢就是屋内的装潢等等，都属于庄严自居。而且我们需要知道，这里讲到庄严自居匮乏苦呢，一般富贵人这方面的习气就很重的，一旦庄严自居匮乏呢，就会有失去脸面的大苦恼。凡夫呢，都是呢被一个我之束缚呢，他拥有各种各样的自居，无非就是想营造一个好的自我形象，是这样的。那么用这些庄严物让自我显示的更加高贵，更加有气质，容貌呢更加亮丽，地位呢更加的尊贵，形象呢更加的耀眼注目，让别人呢尊重，让别人呢特别羡慕。那么说到底呢，都是为了庄严自我，张扬自我。 既然用了这样的爱字，缺乏张言字句的时候呢，一般人呢在说难免会有自我受到压抑的强烈痛苦，自己感觉自卑啊，认为没有了风光体面，受人轻视，得不到别人的尊重。那么总而言之，在拥有庄严之具的时候呢，内心呢有多少种的快乐感受，虚荣心满足的感受，那么这一切一切一旦缺乏，就会有这一切释怀的苦恼。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已经秃顶，没有钱买不起衣服价值几千块钱的假发，每次看到别人一头浓密的头发就自惭形秽的痛苦不堪。或者呢，就是一位女士因要出席一次宴会，参加宴会的人呢很多，而且呢都是呢上流社会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那么她没有一身漂亮的礼服，也没有贵重的首饰，也租不起豪华轿车，那么以这样寒酸的模样去出席宴会，只会让别人笑话，所以呢他的心里呢万分的苦恼。还呢，我们需要知道，凡夫众生呢因为有庄严自我的欲望性，尤其在这样一种重视外表包装的这个时代啊，庄严自居匮乏会让人陷入强烈的苦恼当中，自卑不已的，所以这些叫做庄严自居匮乏的痛苦。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六，其无自居匮乏苦。那么这个其无自居呢，就是指生活所需要的各种这个器物，比如这个家具啊、餐具啊、文具啊、手表啊、眼镜啊等等啊，哪样缺少都让人感到很不方便。如果一个人没有福报，买不起这些生活的物质，就会感受贫乏的苦恼。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没有座椅不能写字读书，没有这个眼镜只能在模模糊糊的世界里面生活，没有衣柜，那么衣服啊、被子啊等等没有地方放置，没有空调呢感觉冬天呢冷得难受，没有煤气灶呢天天要烧煤也感觉是很麻烦。就像这样有一类自居的匮乏呢，就有一类的辛苦以及烦恼，这就是第六的其无自居匮乏苦。那么第七呢，就是相满突色自居匮乏苦。那么说起来，这也是欲界众生的一种苦恼，尤其是女性的苦恼。相满突色自居就是指这个化妆品，比如什么香水啊、撩妹币啊、耳环啊、戒指啊、头花、唇膏等等。那么依靠这些化妆品呢，可以掩饰容貌上的缺陷，让自我的形象呢更加好看，更这个端艳。如果这些自居缺乏呢，连出门都成了万分苦恼的事情。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位年轻女士脸上呢长了很多雀斑，皮肤的颜色也不好看，买也买不起昂贵的化妆品，更不能去美容院美容，那她不愿意看到镜子里面自己丑陋的形象，成天闭门在家，不愿意出门见人，也没有任何这个社交活动，一天到晚孤影自怜，这样也是非常非常苦恼的。然后呢，又比如新流行一种非常漂亮的头巾，年轻人呢爱美都买一朵戴上，如果有人买不起啊，立即会感受自我形象不能庄严的痛苦。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我这就是一切苦恼的来源，他让终身呢活在显示自我、装饰自我的这个世界里面，在家乡当中呢自作不秀的，一旦自我的形象不能得到满足、不能炫耀，就会生起强烈的忧苦。下面我们继续讲第八，歌舞伎曰自居匮乏的痛苦。那么这个歌舞伎曰自居呢，就是指满足欲界众生感官享受的自居。那么我们以这个今天的情况来说，歌舞伎曰自居呢，包括了各种音乐、音色、钢琴啊、还有吉他等等乐器。那么欲界众生贪的就是无欲六尘，所谓的这个色声香味触。那么有丰富的欲尘享受，人们都玩得很快乐。这些没有的话呢，眼巴巴看着别人娱乐、享受幸福生活，心里呢会陷入苦恼之中，感觉呢生活缺少色彩，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喜欢跳舞的人就要有一个舞厅让他可以发挥，如果到了一个附近没有舞厅的地方，这就让他很苦闷，感觉两只脚没有地方摆一样的。 还有呢，就是喜欢唱歌听歌的人，一般追求高品质的音响设备，他会有这样方面的贪欲。但是呢，一套性能优良的高级音响呢，需要3万块钱，超过他的购买的能力。因为自己缺乏，没有办法实现他的梦想，也让他心里呢不痛快的。又比如时下各种新款式的 MP3 等等不断的推陈出新，那么功能也越来越好，成了很多年轻人追逐的一种目标。但是呢，没有足够的金钱，也跟不上这样快的更新速度。所以说很多人呢，因为买不起自己喜爱的新款机型，觉得低人一等，只能缩在一边做人。所以呢，欲望这个东西呢，最会捉弄人的，终身一再在自我上建立这样那样的边际的概念，所以呢，完全套在这张魔网里面脱不出来的。没有新款的机型，就表示呢，我已经落伍，我已经被淘汰了，我是下等人，没有办法走在时代的前沿，在新的生活海洋里冲浪。看到新时代的青少年活在这样鱼池地下的窝子当中，完全埋没了内在的信念，也让人心里升起真正的悲悯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第9的痛苦，也就是说躁民自居匮乏苦。那么这个躁民自居就是指颠的啊、油的啊、柴的啊、收点等等各种的这个等距。我们需要知道光明是我们眼识受用的境界，如果没有光明或者呢光线不好，都会让人产生很多的苦恼。比如没有灯光，让人眼前漆黑，心里呢犹豫；没有路灯的话，行走艰难，跌跌撞撞的；碰上下雨天呢，道路泥泞的；踩在雾里啊，或者呢水坑里，也是苦恼不堪的。如果道路坎坷不平，有悬崖沟径，还会跌倒、摔伤啊、堕落等等，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呢，电力充足，一般城市里呢，夜晚都是呢灯火通明的。但是呢，在偏远的地区，人们还是饱受照明自居匮乏的苦恼。除了富裕人家能使用太阳能进行照明，穷人呢，在夜晚只有在昏暗的世界里，点一盏油灯，做很多事都不方便的。还有呢，生活在大多数的人，虚荣心强，贪欲大。那么他们对灯具品质的这个要求呢越来越高的，他们需要造型美观，然后呢材料优质的灯具才能和豪华的住宅相匹配。普通家庭呢没有钱买不起这样高档的灯具，只有在灯具店前呢两眼盯着看一看，抱一抱这个眼福而已。但是呢心头的贪心一点都得不到满足的，也很不是滋味的。然后第10痛苦呢是男女即使自居匮乏苦。那么男女即使自居就是指各种为自己服务的佣人，比如一个富裕的人家，家也大，人口多，需要很多人服侍，要有门卫，要有清洁工、司机、保姆等等。那么这样一家家道败落，顾不起这些多的佣人，那就不得不把这些人呢遣散。那么安逸啊、舒服的生活也从此消失而去呢。原先周围有一大群人服侍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现在呢，样样要自己亲手做，身心呢都会感到无所适从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吃懒做养成的习惯，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往后的生活呢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又比如一个普通的家庭呢，父亲工作非常紧张，还有年老生病睡在床上面的老的父母亲，还呢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自己每个月拿不出几百块钱雇佣一个保姆，那么这样每天出门上班，上要伺候父母，下要照看孩子，身心呢疲惫不堪，非常苦恼。那么以上我们讲呢，始终匮乏的苦，主要是指预计人类缺乏各种自身自具的苦恼。那么在这个轮回里面，要为着这个优柔无缺的生存，需要多少意识诸性的生活物质，多少满足干惯的愚蠢，多少壮实自我、美化自我的自具。那么这些让一个人的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白白的浪费了，而一旦缺乏，也陷入苦恼，陷入焦虑枯燥， 自卑的信心当中呢，失去宁静的，而且呢，障碍呢，生生世世解脱成佛的道路。只要心还一直攀援这些外物，追求这些外物，那么就不可能超然独立于于尘之外，不可能摆脱虚荣的信念，也就无法身心向内回归，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脱。所以我们关照这些在物欲当中不断沉浮苦恼的尤其呢，应当心里呢升起真正的悲悯之心。今天就讲到这里。